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诗礼，非常高兴有机会在广播中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写过历史啊这个专栏。所谓的他们，就是在过去的100多年来从外国来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分散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些是传福音牧养教会，有些是做医疗的工作，有些是做办学校做教育的工作，也有一些啊做其他救济灾难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工作。那他们的资料是不太容易看到，他们的书籍很多也都绝版了。那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从一些很旧的资料里面收集整理了一些这些宣教士的故事。那么我就一次为各位介绍一位。好，今天第一位我跟各位介绍的叫做贝德士。贝德士是美国人啊，他是一个历史学者，他曾经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这些著名学校的学位，他是一个历史学的博士。他在1920年代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南京，有一个教会学校叫做金陵大学，在那里教书，从1920年一直到1950年，整整30年的时间，他在中国工作、传福音、教书。这30年的中间，我们的中国是充满了动乱与灾难的。贝德士他也就与我们中国人一同承受这样的苦难。他真是我们中国人最好的朋友。贝德士来到中国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反对基督教的一个运动。那是1927年的时候，正好发生在南京，所以一般人把它称作南京事件，也就是有军队在南京城里面对着外国的教会、学校、教堂这些还有外国的人士展开了攻击、抢劫这些的行为。甚至金陵大学的副校长也是一个外国人，他还被遇害身亡了。那么贝德士呢，他也被一群这个士兵所逮捕，然后把他的手捆在背后差一点就被士兵所枪杀，还好上帝保守他让他平安的度过这个风暴。那么这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还有孩子就到日本去，等到这一个风潮平息以后，他才回到中国来。贝德士在金陵大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这个学校办了一个历史系。我们都晓得金陵大学过去是以农科最著名的，对于我们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很多的贡献。贝德士因为他是学习历史出身的，所以他就特别加强这个学校的历史系。那么他培养了一批新的一代非常优秀的中国的历史学者，比方有一位叫陈公禄教授，他写的一本教科书《中国近代史》，他就特别在书里面说这是献给贝德士教授的，表示他的感谢，可见他对学生有很深的影响。到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以后，贝德士他是奉金陵大学校长之命，他留在南京来守护这个学校，也因此他可以整个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经过。而且在战后啊， 他也到东京去出席那个审判战犯的这个法庭里去作证，为我们中国人讨回一个公道。这是他很意外的在中国的经历，但是也更证明了啊，他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好的朋友。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以后啊，我们当然政府的军队这些都已经撤离了，这时候贝德士和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就一起组织了一个机构，叫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机构发挥很大的功能，它为我们中国的难民找到了一块避难的地区，而且提供很大的保障。当时估计大概有7万人是直接受到这个国际委员会的照顾的。那么日军在12月12号进入南京城以后，就开始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奸淫、抢劫、烧杀，大概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些疯狂的野蛮的日军，他们根本就不顾他们外交人员的承诺，常常就强行进入到难民区里面去啊，奸淫妇女，去随意的屠杀我们中国的人民。贝德士和这些外籍人士，也就是国际委员会啊，他们就不分日夜的尽力去抢救那些他们接到的案件，但是他们的力量也有限，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把日本军队的暴行把它汇集下来，列成一个汇报的一个表格，然后分头的送给日本的领事还有日本的军方，要求他们来严格的加以约束。到了战后1946年的7月，贝德士他出席在东京举办的这个战犯的审判，那么他就举出，因为他当时在场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他举出了很多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而且他能够很冷静很机智的回答那些战犯们的律师所提的问题，所以成为这个法庭里面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人士。当时的中外报纸对于贝德士的证词都有很多的报道，例如有一则报道说，前京大史学教授贝德士今天在国际战犯法庭详述日军在南京所犯的各种奸淫、屠杀及掠夺罪行时，法庭又充满恐怖之气氛。贝士为前国际委员会之委员，据估计日军在南京所犯的奸淫案约有20000件。类似这样的很多的都是出自贝德士他的见证，也因此后来国际法庭终于把一些日本的军阀绳之以法。可见贝德士是为我们中国人的苦难很勇敢的来做见证，为我们中国人也讨回了公道的。战争结束以后到了1950年，贝德士与很多其他的外国的宣教士都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国，这也是他在我们中国宣教又遭到了一个最大的挫折。他非常失望伤心的离开了他所爱的中国，尤其是他曾经用他的心血去耕耘去保护过的这所金陵大学。回到美国以后，贝德士就在纽约的一个神学院教书，他人虽然不在中国，但是他对中国还是难以忘情的。一些去访问他的朋友常常听到他会说，我们中国人，或者甚至说我们南京人怎么样怎么样可见他简直是把自己当作是中国人， 当作是南京人。他最后的心愿是要写一部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可惜他在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那么我们在想，像贝德寺这样的一个传教士，他在我们中国最苦难的时候，他留在南京和我们中国人一起承受这样的苦难，更在战后很勇敢的为我们中国人辩护，为我们中国人讨回公道。所以我想今天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他们写过历史，就是写一个介绍这一位本身就是历史学者的宣教士贝德士。第二位，金纯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师礼，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来介绍外国传教士在我们中国啊所留下的故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传教士是从英国来的，叫做金纯仁，金纯仁宣教士。他在我们中国的河南省行医传教大概有30年的时间，其中又以在开封主持一个叫做福音医院的时间是最长的。金纯仁他是在一个非常有宣教精神的家庭中成长的，他的父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女们将来都能够成为到海外去的宣教士。他的父母还在伦敦办了一个专门训练宣教士的机构，也出版很多关于宣教的书刊。他们在儿女小的时候，甚至就让他们到很遥远的地方去，外国去，啊，去体会一下异国的生活，体会一下宣教士的生活。金纯仁有一个姐姐，她的中文名字叫金乐婷，也就是后来嫁给戴德生的第二个儿子，成为戴德生的第二个媳妇。一般人称她叫戴纯义师母。这位戴纯义师母，她很会写文章，她曾经写了很多很多关于中国内地会的传记还有历史，比方我们都晓得有戴德生传，还有席牧师席圣摩传，都是他这位姐姐写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金纯仁传，金纯仁的故事也是他这个姐姐帮他写下来，我们才知道有这样一位在我们中国啊这么长久的一个宣教士。那么戴德生是一个非常重视宣教的家庭，金纯仁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宣教的家庭，所以他们这两个家庭啊，通婚结亲以后，可以说啊，彼此更增加了宣教的这样的负担和宣教的意向。那么金纯仁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一个青年，他是从英国最有名的学校剑桥大学毕业的，而且是学习医学，因为他想到将来要到中国来做医疗宣教的工作，所以他就好好的学医，学毕业以后也在伦敦啊一些医院里面继续的学习。那么一直到1897年，也就上一个世纪啊这个快结束的时候，他才由中国内地会把他差派到中国来，就来到河南省。因为中国内地会顾名思义就是往中国的内地发展，所以当时所谓的内地像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都是他们非常看重的地方。河南省非常辽阔，人口也非常多，但是在那个时候在这里的宣教士人数非常稀少，尤其是医生医疗宣教士更是罕见的。所以没有多久，这个金我们可以称他金大夫啊， 他就在这里啊，要承担起非常重的一些责任，全心全力的投入医疗宣教的工作中。很不幸的就是在他到中国没有多久，到了1900年的夏天啊，就在我们的华北爆发了所谓的义和团全乱啊，这个事件造成华北各省的这个宣教士非常大的恐慌啊，所以他们不得已纷纷的就从内地向外逃离出来。那河南的宣教士逃出来都还算很平安，没有人因此而死亡。但是我们知道在山西省就有很多的宣教士为了逃出来在路上啊被义和团所杀害了。那么金村人他虽然是平安的逃出来，但是他们和他的几个同工当他们要逃出来的时候，倒也经过非常惊险的啊一个过程。因为当时义和团是到处的追捕他们这些洋人。那么金大夫跟他们几个外国的同工就躲在一个非常破旧脏乱的一个荒废的阁楼上。然后就看到也听到这些义和团的啊人进进出出在外面啊地毯式的搜捕他们。那么最奇妙的就是他们同工中有一位啊还带了一个非常小的婴儿。照道理说这样的婴儿常常会大声的哭喊啊，会常常会发出声音。可是很奇妙，每一次在有人搜捕他们的时候，这个小婴儿也特别的安静，一声都没有发出来。所以他们后来觉得这真是一个神迹，上帝保护他们，让他们从河南省慢慢的逃到了湖北的汉口，终于逃出了这个危险。全乱义和团过去以后，那中国人对于宣教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那么过去很多非常排外的封闭的城市，那么经过了全乱以后都比较开放。河南的省会开封正是如此。所以金大夫他就决定在这个事件之后就在开封设立一个医院，成为宣教的据点。这个医院就是叫做福音医院，也成为当时开封非常著名的一个西医的医院，非常受到民众的肯定信任。大概在第一年的时候，金大夫就进行了500次以上的大大小小的手术。那么后来他的名声也传播到远近的地方，前来求医的人就越来越多。金大夫一个人的忙不过来，他也训练了一些中国的助手一起来帮他做医疗的工作。这时候他年纪也30多岁了，金大夫也想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贤内助。1905年戴德森回到中国来访视内地会的工作，那么陪伴他的除了戴德森的儿子以外，另外有一个瑞典的宣教士，一个女宣教士啊。那么就在这一次的旅行中，那么金大夫他就认识了这一位瑞典的宣教士小姐，后来他们就在这一年里面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金大夫有了一个安定的家，那么觉得日子过得格外的幸福。那么福音医院无论在医疗或者在传福音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以1919年这一年做例子，一共有200多人在这个医院中决志信主了。而后来也有一个女医师来到这边，更为这个医院的拓展带来了很好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期间唯一让他比较伤心的事情，就是后来他有一个8岁的小女儿因为一个急性的病就丧失了性命。那这个小女儿他们的中国名字叫长珠，这掌上明珠， 所以后来这个小女儿的姑姑，我们前面提过了，就是很会写作的那一位姑姑，就非常喜爱这个啊这个侄女儿，后来就把这个侄女儿的故事写了一本小小的书，叫《长珠的秘密》。长珠是什么秘密呢？原来这个小女儿就是说，她每一天都把她自己对耶稣的爱写在这个纸头上，这样就也不跟任何人讲，包括她的父母都不知道。她有这个秘密，就是她跟耶稣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实在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小故事。到了1920年代以后啊，我们知道河南省呢成为我们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多军阀之间内战的一些战场。那福音医院呢也就跟红十字会合作，尽力的去救治那些伤兵，也获得各界的很好的好评。金大夫仍然是非常忙碌，因为有这么多的伤患，有这么大的需要，所以他常常就提到圣经里在路加福音12章38节，耶稣以一个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说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那这时候如果回来的时候仆人是很警醒的，为他开门，为主人开门，那个仆人就有福了。金大夫很喜欢这个比喻，他就常常勉励自己说不知道耶稣是在二更天还是三更天会回来，所以他随时都要准备好，每天努力的侍奉，每天努力的工作。终于他的二更天在1927年来到了。这一年仍然河南省是多事之省，南军北军都在这边发生激烈的战争，而且 民间反基督教的风潮再一次的兴起，再一次的爆发，所以很多的外国传教士赶快奉命就要撤离内地，又要退到沿海去。那么金大夫呢，原来已经准备要撤离了，但是不巧正在这时候感染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就抱着病这样子勉强的退到了北京，不久就在北京去世了，享年只有58岁。不过他虽然不能在中国继续宣教，但是后来他的儿子叫金立石，也继续的参加中国内地会，在我们中国继续的宣教，真不愧是他们金家这样一个宣教家庭的一员。好，今天跟大家讲金纯仁大夫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第三位，杨格飞。各位听众，我是魏斯理，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来介绍中国到中国宣教士的故事。我看过一张很珍贵的照片，照片里面有三个非常年老的人。这张照片是在1905年拍摄的，这三位年老的人都是来中国的宣教士，一位是戴德生，一位是丁伟良，一位是杨格飞。他们三个人在照这个照片时候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如果把他们三个人在我们中国宣教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有170多年，而他们三个人的一共的寿命呢大概有240多年了，真是可以称为是三大佬了。他们不只是年纪大，而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宣教的影响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不但是三大佬，也是三巨头。那么戴德生他创办中国内地会成为最大的一个差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丁伟良呢，他是对我们中国近代的教育有很大的贡献的。而杨格飞呢，他是第一个到华中地区的宣教士，所以有人把他称为 华中宣教之父，而我也觉得他比起另外两位，他似乎更是一个全面性的宣教士啊。他也做了教育工作，他也有一些医疗的工作，那他也都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很长的时间一直都是在中国做宣教士，所以我想他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宣教士。杨格非他是出生在英国，在八个月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由他一个姑妈把他养大的，到了十八岁他又失去了父亲，所以他从小就养成非常独立，能够照顾自己，能够自己上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从十六岁开始他就在一些教堂里面讲道所以讲得很不错，所以人家都称他说那个会讲道的孩子。后来他就决定说他要到海外去做宣教士，不过他最初的目标倒不是中国，而是在非洲东南方的一个海岛。后来因为那个海岛上发生动乱迫害基督徒，宣教之门关闭了，所以他才转而决定到中国来。那么他申请的差会叫伦敦布道会他在1855年5月的时候，这时候他才24岁，他就带着他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就一同来到中国，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了上海。在他们差会为他办的欢送会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刚才我们说过他的身材非常矮小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来坐同一条船来中国的宣教士身材很高大，所以为他们两个人办欢送会这个身材高大的走在前面，而身材矮小的杨格非走在后面。那前面高大的进去了，那个守门的人就把后面矮小这个人拦下来说你不能进去那杨格非说为什么呢，今天就是欢送我的这个聚会为什么我不能进去。那个守门的人才赫然发现原来他就是要被派到中国去的那个宣教士，他就大声地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个守门的人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后来居然成为我们在中国宣教的一个小巨人1850年代那个时候他刚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上海是汇集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传教士在这里，因为当时中国其他的地方还没有开放，尤其是内地还没有开放，所以他们只好聚集在上海这边等候时局的演变。当时有一个传教士就在祷告中说求主打开更多中国的门户，好让你的仆人可以分散。这个祷告就给杨格非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已经决定只要一旦中国打开了其他的口岸或者是内地的门户，他就要离开上海要往内地去终于在1961年中国的长江一些口岸开放了，所以杨格非就溯江而上来到了汉口所以后来他在汉口一直停住了大概有半个世纪之久，而且赢得了这个华中宣教之父的这个称号。那他从他写回英国的信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特别是华中地区的这些人民的灵魂的负担是非常迫切的他曾经在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他说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住在这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真是非常让我们中国人读起来非常感动的这样的负担和他的心愿。那他的确很少离开在中国的岗位，他第一次回到英国去休息已经是 15年以后了，就是来到中国15年以后了。那么他原来先把他的一个孩子送回英国去念书，那么相隔大概有10年没有见面，所以当他第一次回到英国时候，父子两个人见面时候非常陌生，特别是他的孩子啊，一直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培养出父子的感情。至于他在中国宣教这么长久的时间啊，他也经过了两次啊，他的妻子所谓丧偶之痛啊，曾经有两次在亲情方面也付出重大的代价了。汉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当然杨格非他除了在汉口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一个宣教的规模啊，像我们刚才说过，有医院，有学校，有神学院啊，有这个退休会的营地啊，也有很优秀的培养出来的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同工啊，这是都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在汉口地区这样子的宣教所经营出来的结果。但是他并不以汉口为满足的啊，事实上杨格非他是以汉口为基地，他想能够继续的向邻近的各省更深入的去推进。他曾经搭乘这个船只啊，从汉口一直溯着长江往四川省啊，像这样去航行。那么他看到那个非常壮丽的山峡啊，非常的震撼啊，他就想到为四川省还没有福音传去，他非常的着急。另外呢，就是跟湖北省为邻的湖南省，那么我们因为知道湖南省在清朝末年的时候相当的排外，很多排外反教的运动都是从湖南发动的，很多的宣传品啊，反教的宣传品也从湖南流传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是福音的一个非常难进去的一个地方。所以杨格非他对于湖南省的门户还没有开放一直都耿耿于怀，终于到了1901年，也就是义和团事件之后，湖南的门终于打开，很多的宣教士终于可以进去了。杨格非他也非常兴奋，立刻请求他的总会赶快派更多的宣教士能够到湖南去传福音。杨格非是一个多方面工作的宣教士啊，他对于翻译圣经也有很多的贡献。有一种版本就是用比较浅的文言文啊所翻的，几乎就是他出了最多的力量。那么因为这一个版本的圣经翻译非常大的成就，所以后来英国的有一所爱丁堡大学还颁赠了荣誉的博士学位给他，表扬他在圣经翻译上的成就。1905年是杨格非到我们中国来宣教的50周年，所以他的同工们就为他办了一个非常温馨感人的感恩礼拜。杨格非在这个感恩礼拜里面他讲了几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话，其中有一句说，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将都给中国。所以他的一些朋友也收集了他的信件和他的资料，编了一本纪念册。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故事主要就是从这一本纪念册里面得到的资料。所以在1905年到他1912年去世这最后几年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资料，我们也不太知道了，只知道他在1912年回到英国后不久就去世了，好像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中国而活的。我们今天杨格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